这个太岁啊，是民间传说当中的生物。近年来，曾经有不少人发现过一种介于原始的菌类，像植物、动物演化过程当中那种黏菌复合体。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太岁，但到底具体是不是，尚无定论。这张义成啊，还挺博闻强记的。他认为这是太岁。当时报纸上也刊载了有一人家菜窖里头长了一块怪肉的新闻。后来呀，一帮专家也没鉴定出个所以然来。可是，据老刘头的说法，这东西很可能就是传说当中的太岁。实际上，就是一种菌类，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怎么长这儿了？张义成继续把手往上挪，希望能接到点泉水，解解渴。可是，但凡手能摸得着的地方，都是这种软骨囊囊的东西，丝毫没有水流。只能听见水流的动静。这人要是倒了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张义成也不抠了，也不够了，缩回手来，瞅着这条裂缝，运了半天的气。那你也没辙呀。只好又回到了刚才的山路上。可奇怪的是，刚才那手电光忽然不见了。莫非是发现我了？张义成赶忙躲到了道边的草丛里头，由打包里掏出一包用塑料袋裹着的石灰，之后又翻出一团崭新的擦自行车用的棉纱，心说你小子但凡敢动我，这一包生石灰老子全盘放送。上化学课的时候，老师曾经以教授课外知识的形式讲过，说生石灰啊有干燥剂的作用，跟水可以反应生成氢氧化钙，同时释放出大量的热能，所以生石灰一旦误入眼睛，很可能把眼球给烧坏了。同时一旦进眼睛里，绝对不能用水洗，正确的方法是用食用油来洗眼睛。其实老师教的时候是好心，希望能给学生长点课外知识，可是被张义成这坏小子学着，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就在张义成暗自琢磨的时候，忽然就发现一个黑影正顺着山路急匆匆地往下山的方向跑过来，并没有打手电。虽说当时月光还算皎洁，但是张义成藏身的地方距离山路少说也有十几米，看不太清楚。张义成就开始心里斗争了，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歹徒，平时老师总教育我们要跟坏人坏事做斗争，现在坏人坏事就在我面前，怎么处理呀？我还是个未成年人，对面的这位却是功夫不次于大爷和我老爹的武林高手，就算我的烟雾弹正中目标，对方能不能就范呢？眼瞅着那黑影就要到自己的正前方了，张义成这思想斗争也越发的激烈。当初搞李村那个盗墓的老伯写了份材料，我就成了见义勇为的好少年了。 中考还加了分儿。这回我要是只身抓住一个杀人嫌疑犯，没准儿高中毕业上大学就保送了也说不定啊。一想到这儿，张一成猛地一下子由打草丛里边站出来，哇呀一声大叫，紧跟着一大块沾满生石灰的棉纱拖着一股白烟就撇出去了。在山路上狂跑着的黑影猛然间听见一声喊，也是一愣，顿时就停住了脚步，把头转向了发出声音的方向。一转头可不要紧，就见一团白乎乎的东西径直奔向自己的面门。还没等反应过来呢，就感觉扑哧一下子，两只眼睛顿时如火烧一般的灼痛。谁呀？这，我的眼睛！山路上这黑影顿时暴跳如雷，发疯一般的用双手揉抓自己的双眼。一听这声喊，张一成差点一屁股坐地上。爸爸，怎么是你啊？
我打死你个小兔崽子！你什么东西啊？
原来啊，被张一成的烟雾弹击中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国忠。
你别动，别入手揉！
张一成赶紧走到老爹跟前，
那生石灰，咱们赶紧下山。
此时此刻，张一成也崩溃了。要是老爸的双眼真因为自己这一时的正义感而失明了，自己这罪责一辈子也洗不清了。
你用这东西砸我干嘛？
我以为你是坏人呢，等到家我再跟你解释。
张一成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了，只能拉起父亲的手，以最快的速度下山。下山的路上，张一成正好碰上喝着东倒西歪的孙大鹏，正打手电上山呢。据孙大鹏讲啊，他们家确实没有手电，这手电是县道村长家借的。一看师傅看不着了，孙大鹏二话没说，把张国忠给背起来了，跟在张一成后头就开始往村里边狂奔。要说这山里人跟城市人就是不一样，虽说论体格身材孙大鹏跟张一成差不多，但真要说走山路，张一成根本不是人个儿。就看这孙大鹏虽说是背着个大活人，速度不比张一成下山的速度慢多少。到了孙大鹏家，张一成头一件事就是让孙大鹏弄了半瓶子炒菜的油给老爸张国忠洗眼睛。这孙大鹏家连炒菜油都没有，还是县道隔壁砸门借的。一通忙活之后，张国忠可算把眼睛给睁开了。
你小兔崽子，你下回看清楚再砸。
虽说能看见东西了，可张国忠这两只眼睛还是疼，烧得慌，视力也是模糊不清。
爸，刚才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头待着，看见周文强他们家进人了。
张以成接着就把看见黑衣人翻入周文强家中的事儿跟老爸说了一遍。
那小子身手不次于你和大爷啊，甚至说比你和大爷还利索。
啊，我也看见了，确实不是一般人。顾姐，我已经大草惊蛇了。刚才我凿石柱子的时候，看见有手电光，就躲起来了。那个人也到了石头柱子附近，好像发现那石柱子被人动过了，在周围找了一大圈。幸亏我躲得远。后来，我看到又往北山那个石柱子方向去了，他赶紧往山下跑。
那咱们怎么办啊？对了，爸，说句实话，你打得过他吗？万一他要找到这儿来，那怎么办啊？
师兄，你放心，我这村里边都沾亲，我喊一嗓子能喊来二三十口子，一个人打不过的，一村子还打不过呀？
那怎么办？组织村里人抓他。
抓个屁，他有枪怎么办？大鹏，你们村里有没有电话呀？
有，村长家里就有。
那好，大鹏，你现在赶紧去村长家打电话报警，就说周文强家又回来人了，对方好像会点功夫，让公安局多派几个人来，我和一成在这守着。
哦，
孙大鹏答应了一声，东倒西歪的出了门了。然后张国忠就开始用剩下的半瓶子菜油继续洗眼睛。
爸，我跟你说，今天我在山里边发现一个太岁。
看孙大鹏出门了，张义成开始故作神秘。
什么太岁？
前些日子报纸上不是登过有一人家菜窖水缸里边长了一块怪肉吗？说是泡水喝能提神，一帮专家也没研究出来个所以然来。我大爷说那东西就是太岁，能入药，值不少钱呢。明天临走的时候咱弄点回家养着怎么样？
别听你大爷胡说八道的，他自己也没见过太岁，专家都看不出来，他怎么可能知道？
哎，爸，我跟你说，就这么窄的缝儿，里头大概一条胳膊深的地方，有像肉的东西，我还抠了点下来，也没什么味儿。你说，这么大个的石头缝，里头不可能有什么动物吧？植物，不可能有肉的感觉啊。我看啊，那东西就是太岁，据说啊，弄一块泡水里头自己能长。你要是不弄，等明天白天我自己去。
你随便。
张国忠可懒得想什么太岁不太岁的东西，自己目前最担心的是柳东升的那两条腿。现在看来，那两根石头柱子的阴阳有问题，轻易还动不得，而且自己的行动，那个黑衣人好像已经有所察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干出什么狗急跳墙的事儿来。
哎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别回头，亲家的病没治好，反倒把自己跟儿子搭进去了。
大概又过了半个钟头，
张国忠越等心里头越烦，心说那个村长家也不知道在哪儿，孙大鹏怎么这么半天还没回来？
就在这个时候，
柜子上的药子忽然炸了一声，浑身的羽毛一下子全都竖起来了。与此同时，张义成也开始拼命的用手指头捅张国忠，并且做出了一个嘘的姿势。
爸，那人回来了。
揉了揉眼睛，张国忠也凑到了窗户边上。但是因为下山的时候眼睛被生石灰刺激的时间太长，视力始终还是模模糊糊的，只能隐隐约约的看见有个黑影鬼鬼祟祟的凑到了周文强家的矮墙底下。这矮墙虽说矮，但也有1.67米高。没想到这黑影竟然是旱地拔葱，噌的一下子就奔过去了，甚至连手都没用。要知道，一般的跳高运动员想过这个高度，最少也得助跑个几步，再来个跨越式的。想原地就这么蹦过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当年张国忠师傅马真人旱地拔葱的极限，也就是1米5、1米6。所以，单凭这一下弹跳，
张国忠就能断定，这个人的功夫并不在师傅马真人之下，
甚至说
还要略强一些。你看见的人就是他。
张国忠揉了揉眼睛，仔细的观瞧，发现这个人进了院子之后并没有开灯或者是开手电，院子里都黑黢黢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
看身材应该就是这个人，但是这回看姿势好像手里边拿了什么东西。
你在这儿等着别动，我过去看看。
一边说，张国忠一边就从大旅行包里边拽出了用布裹着的巨雀剑。
你打得过他吗？
我又不跟他打，我就是过去看看。
张国忠拿着剑，又用马粪纸擦了擦眼睛。
你个小兔崽子，以后看清楚是谁再扔。
鬼鬼祟祟猫着腰，潜伏到周文强家院外头之后，张国忠由打墙头上露出来脑袋，借着依稀的月光，大概能看明白这个周文强家院子里头的布局了。院子的面积并不大，最多也就10米见方，北边是2间瓦房，靠西南角是一间菜窖和一间厨房。厨房的旁边是一碾大号的石头碾子，可是看样子应该是有年头没用过了。院子里头这时候没有人，刚才旱地拔葱蹦进去的那位显然是进屋了。听小猪的叙述，自从打天津那边找到血衣之后不久，当地警方曾经搜查过这间屋子，甚至动用了警犬，可是仍然是一无所获。而按照此时此刻的情况来看，这间屋子似乎还是藏着什么秘密呢。而周文强和眼下这个翻墙的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竟然能瞒过警犬的鼻子。我看看你到底想干啥。一看院子里头没人，张国忠就又蹑手蹑脚的往瓦房后头转，想到窗户底下听听动静。可是就在刚一迈步的时候，忽然就感觉脚底下一软，扑通一下子就摔了个马趴，而且与此同时两条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情形就跟当年在李村和师傅处理那个球尺的时候差不多。妈的，这种地方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摔倒之后，张国忠脑袋里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球尺。他转念一想，不对呀， 理论上讲，九齿这东西属于有灵性的畜生。现代生物学认为，蛇属于冷血动物，是没有什么智商可言的。而九齿这种东西，虽说在道教上被归类为孽畜，但是按照现代科学也可以解释为自然界所谓的基因突变。这种东西不但有智商，而且很高。茅山术志当中甚至有这样的记载：求齿者，灵若也，心若豺狼，不可驯哉。意思是说，求齿的智商可以和犬科动物媲美，能够拥有跟狼相当或者是更高的智商，但是却如同豺狼一样无法驯化。一直以来，求齿这种东西虽说很厉害，但他自己更是知道人类的厉害。蛇胆自古被奉为灵药，九齿虽说是修仙的畜生，但总而言之它也是蛇。相传呢，在东晋时期，道教玄学得以发展，因为传言双槐子以九齿之胆炼丹，服用之后得道成仙了，所以还刮起一股抓捕九齿用来炼丹的风潮，甚至好多富甲权贵也沉溺其中。每条九齿的市价被炒到了白银3000两，这在当时而言那叫天价了，足够以普通人买房子置地，衣食无忧，潇洒一辈子。东晋时期呢，白银的消费比率是当时在首都建康，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最豪华的6星级饭店点上一桌子，足够10个哥们胡吃海塞的酒席，仅需白银3到5两。您算算，3000两是个什么价？买一台兰博基尼的价。在高额报酬的驱使之下，很多并不懂道法的普通人也铤而走险去抓九齿，那结果就不用说了。与此同时，很多精通道法的人因为也想成仙，可是却掏不起那3000两的价，就也加入了亲自寻找并抓捕九齿的大潮。其中啊，不乏成功者。结果一时之间，这九齿啊，曾经被一度抓捕到了近乎绝迹的地步，直到东晋灭亡，天下大乱为止。虽说用九齿之胆炼丹，吃了以后是不是真能成仙，不得而知。可是，这股抓捕大潮却让九齿的整个种群都对人类有了敬而远之的心理。就好比是，如果有狼死在猎枪上，整个狼群都会害怕枪声一样。一直以来，九齿跟人类始终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除非人类主动挑衅，否则的话，九齿这东西绝不会主动找人的麻烦。当初王子豪他们家那九齿，因为毒玉被引到了王家，那么多年也没伤过人，就是这个道理。理论上讲，自然界的九齿大多生活在深山老林子，或者是古墓洞穴一类人迹罕至的地方，住进寻常人家的可能性基本上是没有的。如果王子豪家没有那块毒玉，秋池也绝不会去他们家落户去。当初柳东升在山里头着了道，倒还情有可原，而今这村庄里头怎么也可能有这东西呢？张国荣就奇怪了。